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石破茂和川普通话，将派团赴美展开贸易谈判。维吾尔团体控告华为与中企涉种族灭绝。最高法院准许川普政府以外敌法驱逐黑帮。白宫下令机构委任 AI 长并拟定策略。微软合资公司微创软件将停止中国业务，并裁2000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4月7号同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关税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并同意派出高级团队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话，在同日本政府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电话会谈后，川普总统委派我同美国贸易代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同他的内阁展开谈判，以实现总统对全球贸易新黄金时代的愿景。川普在上个礼拜三宣布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其中对日本商品科征 24% 对等关税，加上对所有入口车及零组件加征 25% 的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将不会采取同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而是寻求向川普政府提出一份一揽子计划，展示美国的亲密盟友可以提供乜嘢，强调日本通过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所做的贡献。美国前总统拜登卸任前，以国安风险为由阻挡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川普总统7号签署文件，指示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重审这一宗收购案，以便判断采取进一步措施是否适当。而文件内容亦包括要求投资审查委员会在45日内报告日铁等方面提出减轻国安风险的措施是否充分。日铁就此表示感谢川普总统指示投资审查委员会重审合并相关事宜。美钢亦都发布声明话，这项计划不单只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国安，亦能够为美国制造业的光明未来提供保证。我们期待和川普总统及政府密切合作，以最终敲定这项重要的投资。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解除一度下级法院的命令，允许川普总统引用1798年的战时法律来驱逐以此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无证移民。最高法院虽然解除禁令，但他亦表示根据1798年外国敌人法，被列为驱逐对象的移民必须获得合法挑战驱逐行动的机会。川普引用过去只是在战争间动用的外国敌人法为依据，维布疑似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并将他们立即遣送到萨尔瓦多戒备森严的监狱。载住委内瑞拉移民的飞机今年3月15号被送往萨尔瓦多后，联邦地区法官博斯伯格发布禁制令，阻止当局根据外国敌人法继续用飞机送走并驱逐人士。白宫4月7号表示，为扩大采用人工智能 AI， 他们下令联邦机构委任首席 AI 长并拟定计划相关配套策略。路透社报道，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指示各大政府机关对具高影响力的 AI 应用实施最低风险管理做法，并在未来几个月 拟定一套生成式 AI 政策，并忙碌中提到各大机关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且利于创新的做法，利用这个技术的优势来协助塑造政府未来的运作。这份备忘录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发布的两项命令，其中一项是命令各大机关采取维护措施，以保障民众权利并确保透明度，另一项是寻求对 AI 的采购设限。白宫说，新的做法移除繁琐的回报要求，并优化采购程序，同时继续保护私隐。中国媒体财经4月7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的合资公司微创软件将由礼拜二起停止中国业务，并将裁员约2000人。这个报道称，这次裁员将主要针对微创在中国的约2000人的微软项目组。报道称，此举同微软公司决定停止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外判给微创软件的决定一致。另据南华早报上个月报道，微软今年早前还关闭了一个专门开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上海实验室。礼拜一，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内部邮件截图显示，微软将停止在中国区的营运。微软发言人说这个并不准确，财经就称截图中所指裁员公司是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微软中国无关。
中共权力地震，蔡奇情妇落马，集闹国际笑话。巴拿马出手夺港口控制权，美国国防部长访巴助阵，中共逮捕菲律宾留学生被谴责，又有金融官员读政治禁书被处分，中国的士司机陷生存危机，多省被迫罢工。习近平据港已经失去权力，反习派系腐蚀泰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准备整肃党政系统的习家军，为最高层权力交接做准备。最新消息指，蔡奇的情妇落马，留学的儿子被调查。日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舞蹈艺术中心副处长韦立三人落马。自媒体人鲁登透露，韦立是习近平心腹蔡奇的情妇，正是通过这次落马的冯双白。韦立先巴结上蔡奇。鲁登说，这次石泰峰配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取得韦立，当然就是针对蔡奇。另外，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至少7个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爆料说，中共高层正在调查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儿子刘天炎。据说刘天炎已经被调查了一段时间，起因是调查刘天炎参与马云的蚂蚁集团公开招股计划，过程中发现了刘天炎的其他问题。这个就引出一个问题，蚂蚁集团是曾庆红、江泽民等家族的白手套，这个究竟是习近平通过调查刘天炎来反击反习派系，还是反习派系通过整肃刘天炎来打击习近平亲信刘鹤，更进一步威逼习近平呢？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刘天炎被查反映习近平重用的人马正在一个个被重点清除，刘鹤是习近平安插在国务院的重要幕僚，不单止负责监控金融部门，还架空了当时的总理。刘鹤卸任副总理后，还经常会见重要的外国来宾，包括去年4月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谈，但这个之后刘鹤公开露面的次数就减少。有消息说他被严密监控， 而家睇刘学嘅低调，可能同佢个仔刘天然被查有关。观察人士越嚟越倾向于习近平失去权力，主要系因为佢军中亲信被清洗，中共历嚟讲究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喺直播中讲，中共中央军委七个人中，三个已落马，包括李尚福、妙华同埋何卫东。陈破空讲，何卫东嘅结束就意味住习近平败咗，至少喺军方嘅斗争中，张又侠紧紧掌握咗大权。接落嚟嘅征兆就系、是、张又侠有可能接替军委主席，或者临时接替陈破空周凤。习近平自己组建嘅中央军委先两年半就有一半人唔见咗，呢个系一个乜嘢嘅草台班子呢？呢个系国际大笑话，冇一个国家会出现咁嘅情况，就连一党专政嘅国家，譬如越南、北韩、俄罗斯或者古巴，都唔至于咁样。只有共产中国，只有习近平闹出咗咁大嘅国际丑闻。蔡晨坤用一张图表嚟详细解释讲，喺二十大上，习近平虽然成功组建由清一色习家军组成嘅政治局，但一直未能绝对掌握军权。习当时应该同中共老人有激烈嘅交锋，最后军委唔系清一色习派人马，之后习同对手几次交手，结果系目前军委委员中习派人马全部落败被清除。习近平喺今年三月两会后，试图通过整风再嚟一轮反扑。至于能唔能够喺四中全会前重夺军权，外界要拭目以待。而家越嚟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同埋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唔少人嘅健康新选择。70岁嘅安娜嚟自加州三藩市，就有咁样嘅真实体验，听一听佢系点讲嘅呢？
觉得我人攰咯，我听闻你哋个产品好啊，系真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啊。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咗三高代谢补后，佢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嘅 Katrina 亦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补，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着咯。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将出售巴拿马运河等43个港口，俾美商贝莱德为首嘅集团遭北京施压同反垄断审查。最新消息传出，两名巴拿马律师已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长和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同巴拿马政府于1997年签订嘅特许合约违宪。南华早报报道，律师强调合约违反宪法，损害巴拿马的主权。律师认为，根据巴拿马法律，对港口的控制权力应该完全属于国家。律师仲讲，特许权绕过公开招标要求亦属于违法。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如果巴拿马政府觉得之前长和签嗰份合同是不合法违宪，咁佢当然有可能会收回港口。至于长和，佢哋都可以申请赔偿。将来如果呢两个港口 真系卖咗俾贝莱德投资公司。咁贝莱德都可以同巴拿马政府倾一下，揾方法攞翻呢啲赔偿或者有乜嘢安排。而家有两个巴拿马律师出嚟举报，我觉得都系几大机会，系俾川普嘅动作影响到。川普多次表示希望收翻巴拿马运河，并对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施加压力。白宫呼吁巴拿马摆脱中共嘅渗透。而家北京其实系用一种间接嘅方式同李嘉诚讲清楚，如果你真系卖咗巴拿马运河嗰两个港口，咁你李嘉诚嘅家族以后喺整个中国大陆，连同香港、澳门都唔好谂住再做生意，会俾人严格咁抵制。佢哋就系咁样向李嘉诚施压。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于4月7号访问巴拿马。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证实克格塞斯即将到访一事，并暗示双方安全协议将扩大。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同克格塞斯一致认为，美巴之间有坚固关系同共同的安全利益，包括保护巴拿马运河。双方同意扩大美军同巴拿马安全机构的合作。美国仲争取到巴拿马大联合国的监管权，并计划在当地设立美军机场等。陈世文最后表示，如果是巴拿马政府收回两个港口的控制权，美国亦应该能够接受。如果巴拿马自己出手去经营和管理这两个港口，可能川普政府就会觉得冇咁大威胁，因为始终都系巴拿马自己人管，唔系外国势力插手。对川普政府嚟讲，呢个结果应该可以接受，至少唔系俾一个同美国有竞争关系嘅对手控制住，仲有机会影响成条巴拿马运河嘅运作。另外，目前澳洲两大主要政党都承诺将收回对达尔文港口嘅控制权。中资企业蓝桥集团将失去对达尔文港长期的租赁权。澳洲表示，当初将达尔文港的99年租赁权交给中资公司是一个错误，现时已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政府甚至将采取强制措施收回港口控制权。观众朋友，你觉得最后港口的控制权会落在哪个手上呢？请你发表观点，如果你认为是巴拿马的，请打一；美商贝莱德请打二；中共请打三；美国军方请打四。多谢你的参与。4月5号，菲律宾谴责中共随意逮捕了三名菲律宾公民，称他们只是普通的留学生，并不是间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北京的报复行动。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北京指控这三名菲律宾人为间谍，试图搜集中共军事机密，并称三人已认罪。就事件，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提防，觉得去中国根本就没什么安全保障，你去留学有机会被人说你是间谍，你做生意去旅行甚至探亲见朋友，都可能被人贴个标签整理。他一方面又想外国人去中国消费投资，另一方面又乱拉人，没法治没理性，这样做其实只是自打嘴巴，适得其反。其实中共最叻的就是整人嫁祸给人，他们可以用这些威逼利诱要你认罪，再用那些精神折磨的方式搞到你屈服。中共越是这样做，反而会令世界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真正面目。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菲律宾公民，只是应中共政府邀请赴中国留学，他们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过去三个月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菲律宾已经逮捕了至少12名中国公民，他们非法取得军事和基础设施敏感资料，威胁国安。其中1月3号被捕的5人 近期都同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武官李建忠见过面，替中共国安部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前班班市长郭华平亦涉嫌为中共国安工作。这件事根本就是报复行为，因为早前菲律宾政府已经驱逐同拉了12个中国间谍，中国一路都想称霸，特别是南海一带成日同周边国家争地盘，而南海就是他的第一步。在这么多国家里面，菲律宾回应是最强硬的，一直都坚持为自己国家安全做应该做的事。中共今次可能觉得好丢面，所以就乱咁拉咗几个中国留学生出嚟，硬系话佢哋系间谍，摆明系搵人顶镬，想攞返个面子。观众朋友，中国国内目前并唔安全，你仲会唔会去旅游同经商呢？会嘅请打 yes， 唔会嘅请打 no。 官方最近通报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首席业务经理王志刚去年八月被查，因为他长期流传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官方解释讲，王志刚身为中层管理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长期流传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处心积虑对抗审查，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王志刚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取消享受退休待遇。评论人士杜正之前在台媒上报撰文指出，中共认为的禁书应该是指内容涉及六四、香港事件、被镇压的少数民族以及受迫害的法轮功等团体的书籍，另外还有揭露中共高层私人生活，亦包括大纪元时报登载的九评共产党等。就事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共产党一向都是靠呃人治国，不单止呃老百姓，连他自己内部的人都呃。他成日营造那些什么伪光正形象，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一场骗局来的。以前可能封得住，但现在海外资讯这么发达，很多真相都被人揭露出来，慢慢就睇清楚中共真正嘅面目。九评共产党就好全面咁揭露咗中共，从九个角度去讲清楚佢本质有几差。有唔少人睇完海外资讯之后觉醒，开始支持正义行动，亦都为自己积返啲福德。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九评共产党呢本书其实对中共的揭露可以说是非常的详尽，无论是历史怎样起家、发展过程，以至在不同时期对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都讲得一清二楚。书一出来，中共就已经惊到震，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对他的政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就将这个看得非常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落马，都有私藏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书籍的罪名，譬如甘肃省政府前参事黄欢祥、贵州省前副省长黄晓光、贵州省贵阳市前副市长林刚、云南省前副市长张祖林、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周清玉、浙江省前副省长朱从九、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张桂林、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唐湘玲等。杜正表示，中共官员喜欢读禁书，希望知道真相以求避险，很多人冒险从海外偷偷带禁书入境。有些人真是看到这本书之后开始反省自己，了解多了真相后慢慢放低旧的观念，开始弃恶从善。但在共产党那个体制里面，你想做个好人都不给你做，你走正路讲真话反而会被人整。再加上如果你知道了中共高层的污糟东西黑幕，更加不容易被你存在。 被打压、被清算，其实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下行，导致的士行业处于低迷状态，很多的士司机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黑车、网约车、公额分子钱等影响，近期多省几千个的士司机发起罢驶活动。湖南岳阳市容华县的的士司机李威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目前的士行业已陷入低谷，大环境不好，费用不减，我们亦维持不下去，现在连生活费都跑不出来，还给你交份子钱。所谓份子钱，是的士司机上缴给的士公司的承包费。据他透露，现在跑一日收入亦就是200多元，而一台车一个月的份子钱是4000多元，还有汽油费等等成本，到手的钱根本不够养一家人的生活费。岳阳市的士司机方明表示，岳阳市1700多台的士近两日全部罢驶，要求政府降份子钱，同时治理网约车，给的士司机提供生存空间。当地政府只承诺份子钱每月减少500元，但是司机不同意，要求将份子钱减少1000元。林甸县是一个只有3500平方公里的小县城，的士起步价只有3元，的士有1000多辆。孙燕表示，现在经济不景气，乘坐的士的人少了，一台的士承载着一家人的生活，现在根本维持不下去。卖车退出这个行业，又不知道做什么工作，进退两难，只能够硬顶。
川普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欧盟愿谈判。美尔发布联合声明，川普说已与伊朗进行最高直接谈判。中共正在调查前副总理刘鹤之子，胡耀邦之子告别式场面浩大，吓坏中共。三六配遭台湾驱逐，网友关心回国之后做些什么。7号，川普发出警告说，若果中共未在8号前取消对美国的 34%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将对华商品加征 50% 关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与美方洽谈工业品零关税对零关税协议。分析指，这次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及其他大规模输出产能的国家，关税战将引领全球围堵中共。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说，北京在其已创纪录的关税、非货币性关税、对企业的非法补贴和长期大规模的货币操纵的基础上，又对美国商品加征了 34% 的报复性关税。任何国家如果通过加征关税对美国进行报复，并超出其对美国已存在的长期关税滥用行为，美国将立即在最初设定的关税基础上加征新的大幅提高的关税。因此，如果中方在明日之前不撤回其在长期贸易滥用基础上增加的 34% 的关税，美国将从9号起对中国额外征收 50% 的关税。另外，所有与中方要求会晤的谈判都将终止。6号晚，川普表示，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超过10亿美元，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美元。我们每年向中国流失数千亿美元，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会达成协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7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国股市大跌除了市场信息之外，主要是中共的反制措施，不排除现在中国的经济会遭到重创，尤其是出口经济估计是没了。川普的关税战主要是针对中国以及中国这几年大规模输出产能的国家。美国这次抛出的关税清单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中共这些年做了精心报告，将大批低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南美国家。所以这次川普的关税战对这些南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一视同仁，这些小国家只要有大量的出口到美国，
佢将佢一概视为系中国嘅经济附庸国。中国想通过第三国嚟转移出口，呢条路已经被封死。蔡晨坤举例分析，越南向美国复软求和，越南对美国出口占 GDP 嘅 30%， 肯定唔希望美国关上贸易大门。但是美国而家睇得好清楚，越南必须对中国嘅原材料来料加工大幅度提高关税，否则冇得倾。目前美国要求越南对从中国入口嘅所有原材料征收 35% 到 50% 关税，并加强企业原材料审核力度。蔡晨坤话，整个世界下一步可能都会对中国提高关税，唔提高关税嘅话，美国系唔罢休噶。因为唔将中国嘅出口制造业完全封锁嘅话，美国关税战打落去徒劳无功，冇乜嘢太大效果。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川普最新关税击中咗中共要害，北京方面嘅对话希望落空，取而代之嘅系失望同愤怒。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这个相当于宣告同中国战略脱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负责人何瑞恩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主导事态的发展，中方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态势。7号川普表示，今日早上同日本首相进行了交谈，他派出了一个高级团队进行谈判，他们在贸易上对美国非常不公平，他们不拿走我们的汽车，但我们拿走了他们几百万辆汽车，农业和很多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一切都必须改变，尤其是与中国。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不会采取报复性关税作为川普所谓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因为如果日本选择以牙还牙的做法，可能会招致美方加倍奉还之类的结果。日方同意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以推动美国重新审视其关税政策。随后川普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立即开始与日本谈判，以与日本迎来全球贸易的黄金时代。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不会采取报复措施，将推动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将采取五种策略，包括选择与美国零关税，扩大对美采购和投资，严防中共到台湾洗产地，驱逐中共在台湾势力等做法。据川普的政策，欧盟自这个星期三起将面临 25% 的钢铁、铝和汽车关税，其他商品则被课以 20% 的对等关税。川普警告，如果欧盟对美波本威士忌课征 50% 关税，美方将对欧洲酒类制出 200% 报复税。7号路透社报道，据一份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提议对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该提议将在5月16号生效，这个是欧盟对美国之前对欧盟加征钢铁关税的回应。同时欧盟将对美国波本威士忌从反关税商品清单中移除，部分关税将在12月1号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随时准备与美国谈判，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出对工业产品实施零关税。马斯克6号表示，支持美欧建立零关税自由贸易区。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府会见川普表示，以色列同意消除与美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逆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已于16号赴华府会晤川普，目标零关税或减半为 10%。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私人会晤，随后发布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双方针对伊朗核问题等话题进行了重点会谈。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几个伊朗支持的大规模民兵团体寻求解除武装，以防止美军空袭反制。内塔尼亚胡宣布将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放弃所有贸易壁垒，用这个举动为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树立榜样。他表示自由贸易必须是公平贸易，对川普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感到理解。川普指出， 两国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了讨论。之前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直接的最高级别会谈，希望会谈能够成功，这个亦符合伊朗的最大利益。他强调加沙战争将在不久的将来停止，内塔尼亚胡正在努力释放人质，他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理解这种努力。内塔尼亚胡说对美国与伊朗对话的举动表示谨慎支持，两国的共同目标就是不给伊朗拥有核武器。之前路透社在7号的报道中指出，伊朗方面由于担心受到川普政府与以色列的多重打击，试图收敛代理人活动，包括卡塔伊布真主党、鲁贾巴在内的四个大型伊朗代理人、民兵组织指挥官表示，伊朗要求他们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被卷入与美国、以色列冲突。多个伊拉克民兵组织从1月开始撤离了摩苏尔、安巴尔等地总部，同时商讨解除武装。不过亦有美国官员对解除武装的持久性存疑。在会议期间，内塔尼亚胡亦向美国游说，希望美国当局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今年3月霍士新闻报道说，如果土耳其停止使用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美国愿意给土耳其加入 F-35 战斗机计划。加沙冲突方面，埃及发布新提议，呼吁哈马斯释放8名人质，以换取40至70日的停火。6号当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的打击造成了至少39人丧生，而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的几个城市发射了大约10枚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拦截，袭击造成一人被弹片击伤。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亦在审查上个月发生的一宗联合国救援人员遇袭事件。幸存者表示，睇到以色列士兵向紧急救援车辆开火。以军当局指出，15名遇难者中至少有6人是激进组织成员，认为当晚的现场有极端分子。在事件发生之后，以军士兵没有试图掩盖事件，相反他们立即给联合国打了电话。6号据金融时报报道，有7名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向该报披露，北京当局正在调查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仔刘天然。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个是敲打刘鹤以及在中美关系方面的中共夹派。刘天然是中共太子党的子女之一。2016年，刘天然创立一家名叫天一紫藤的投资公司。刘天然的一名前同事表示，中共当局调查刘天然至少6个月，并说他可能已经失去自由。第二名知情人士就披露，刘天然已经被拘留。中共当局先是调查了刘天然和蚂蚁集团打算进行的37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间的关系。该公司公开募股原本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但是北京强行阻止了这项交易。知情人表示，中共在调查刘天然期间，有关部门又发现了其他腐败案件，而且习近平本人亦已经收到了有关刘天然这些指控的报告。美国中情局前中国问题分析主管怀尔德表示，对刘天然的这一调查显示出刘鹤本人可能会面临问题。刘鹤似乎同习近平反了面。知情人披露说，刘鹤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密限制，刘鹤的低调表现和个仔受调查有关。视频人张天亮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刘鹤是习近平非常倚重的一个人。2023年6月，刘鹤在卸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仍然参加中共当局有关经济方面的内部会议。2023年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美国财长耶伦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点名要见刘鹤。这个反映出刘鹤的经济和地位得到了美方的认可，亦暗示刘鹤在中国经济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刘鹤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属于夹派。2019年5月，他一度差一些和川普达成贸易协定，但是习近平认为协定让步太大，就否决了，这样导致川普对中共大幅增加关税。 中共而家查留学嘅仔，无疑系敲打留学，同时亦在敲打中美关系中嘅夹派。习近平喺外交同金融方面，而家表现得非常战狼。中共过去对美国政府嘅态度系既合作又斗争，但系而家中共喺川普嘅关税大棒之下，几乎成为咗唯一强硬嘅国家。从中可以睇出，即使系习近平倚重嘅人，喺中美关系恶化之际，亦难免被习近平公开敲打，并以此警示其他人。六号上昼，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个仔《炎黄春秋》杂志社前副社长胡德华告别式在北京举行，现场出现上千人和多个官方及民间团体送的花圈，当局严控参加人士，并删除民众贴文和相片。当日译者张东在 X 平台发文说，告别仪式还未开始就已经来了千几人悼念胡德华，尽管现场不让拍照，仍然流传出一些相片和影片，网警非常忙，删贴、删文、删相片。胡德华追悼会的相片一律毫不留情封杀屏蔽。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械惧怕一个逝去的平民百姓呢？因为这位平民代表了民意，人们纪念胡德华就是怀念胡耀邦。 X 账号国际人财物联网发文表示，据一名曾经在白宝山工作的人员说，这个是他最近十几年来看到的来的人最多、规模最宏大的送别仪式。据明报7号报道，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表示，当局曾派警力严防意见人士出席胡德华的葬礼，包括他自己以及作家老鬼、北京律师常宝军等人，今年清明在腥风血泪中度过。胡德华是一名感言的红二代，多个消息指胡德华曾在2013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批评习近平，并讽刺他读书不多，令习近平怒火，之后当局对他下了不可妄议中央的禁令。陆佩亚亚、小薇、欣怡因为发布亲中共言论遭到台湾终止居留许可，要求限期离境，亦有小薇拒绝离境遭到遣返的例子在先。外界关注三人回到中国之后的情况。 Newtalk 新闻指出，目前为止亚亚和小薇的抖音账号没有继续更新，而欣怡则不断更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之前三个人的抖音账号都非常活跃，目前只有欣怡的抖音账号欣怡在台湾感恩遇见，不断发影片，在主动回到中国之后发影片报平安，称两岸都是他的家， IP 地址已经从台湾变成四川。7号欣怡再次发影片介绍成都蔬菜市场采购生活，比较两岸的蔬菜价格和种类。对此有网友开玩笑说，抖音账号的姓名需要改立，台湾身份证都被取消了，还句句话在台湾。亦有网民讽刺他之前挥舞中共旗帜的小粉红形象，称他现在亦应该这样做，还需要将老公和仔女一起接回来回归祖国怀抱。其余两人的公众号目前没有更新，近况不明。网民指出，中共政府的接机阵仗显示亚亚可能不是普通人。亚亚3月25号晚从台湾松山机场搭机返回中国，一出关就被几名黑衣人带走，身边还有大约10人组成的人墙隔开围观群众。对此大陆网民表示，接机的都是年轻人，寸头、戴口罩，你们猜这些人是谁？他们走路的步伐就知道，认为这些都是国安特警。针对台湾驱逐亲中大陆配偶的消息，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脸书上评论说，曾经有很多台湾人因为言论或莫须有的罪名被中共国剥夺了自由，比如李明哲、李孟居、傅察等人，和中国动辄将人消失的做法比起来，将拥护武统台湾的中国籍配偶遣送回国已经算是十分客气了，再不依法处置的话，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行为亦会越来越过分。
6号美国总统川普讲到有关关税和贸易谈判的一系列问题。在针对美中贸易问题方面，川普表示除非解决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否则不会同北京达成协议。而北京就强硬回应，在中美贸易战升温之际，中国社科院研究中心学者批评北京作出错误的反制，引发官场和民间的强烈关注。专家表示，对等关税将会重创中国经济，这场贸易博弈的后果可能不单止是经济层面的，更加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考验。反观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因应对等关税策略，同时表示台湾和美国将会迎接黄金时代。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我们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10,000亿美元，我们每年向中国流失几千亿美元，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会达成协议。我们同中国存在巨大的赤字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中共国务院税委会上个星期在公告话，由2025年4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34% 的关税。对于北京报复性关税措施在中国大陆引发官场和民间的强烈反弹。6号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何斌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了一段评论，他说这完全是错误的反制措施，相当于你敢打你老婆，我就打我老婆。他认为最正确的反制策略不是针锋相对，而是采取全面的经济开放政策，对所有国家的入口商品实施单方面零关税。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无论采取对抗亦或是实施对美国零关税，最终都很难维系中共这个政权。中共体制绝对不可能准许他拥抱自由贸易，所以中共对美国实施零关税是绝不可能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亦都表示，对中共来讲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共实际上是将这个贸易顺差作为一种中共权贵赚钱的工具。他说对中共来讲，如果没有顺差的话，他就失去中共权贵的一个财富来源，他就没有钱去搞一带一路统战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他就没有这个钱。所以对中共来讲，他没有办法去跟美国谈，他亦都是没有办法谈才跟美国打，亦都没有办法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他就干脆宁愿一错到底，干脆就硬碰硬，表面上硬碰硬，然后呢，他至少可以向民众宣传说我们对美国很强硬，但是中共是会有后果的。而就在较早前，川普发文表示，如果中国在8号不撤回对美国加征的 34% 报复性关税，美国将会对中国的关税再提高 50%， 同时在4月9号亦即是明日即时生效。相对于中共，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西特6号表示，自从总统川普宣布关税政策以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和白宫联系展开贸易谈判，其中包括台湾。面对美国对台湾制出 32% 的高关税，赖清德总统在台湾时间7号透过 X 平台强调，台湾并不寻求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相反，我们会由双边零关税开始讨论，为了确保台湾的竞争力，我们将会增加美国入口的同时采取其他措施。台湾和美国共同努力，我们将会迎接共享繁荣的黄金时代。谢田表示，我觉得这些国家很明智，50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他们做得非常正确，你早些跟美国谈得成，早些就是免除关税增加的压力，早些会搭上美国经济的火车，而这就是这些国家会更明智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星期之后，下个星期可能还会有， 好快将会接近超过100个国家都会同美国倾。而对于中共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谢田预测本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静鸡鸡减一些关税，少赚一些钱，这样你至少还可以同美国做生意。现在他公开对抗，那就等着来看啦。4月10号过后，我相信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可能还会更高，基本上就是生意没办法做，但是同中共就是在贸易上要脱欧了。最后林郑仲表示，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将会是一次重大外部冲击，特别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周期，中共的应对空间已经是今非昔比。虽然中共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它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反击的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损害本身利益。这场贸易博弈的后果可能不单止是经济层面的，更加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考验。4月3号，中国多地的夜空同时出现一幕大型的火流星陨落天象，而历史上出现的陨石坠落都是预示大人物丧命或者是发生大事件。据湖南日报消息，4月3号晚，上海、江苏和浙江多地夜空出现了火流星，多位上海市民拍到天空出现不明物体，该物体呈现绿色，而且快速划过天空，个天立即就光亮。大量的上海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时间大约是夜晚7:56左右，看到好大一个闪闪发光的绿色流星。浦东和徐汇等各区都有网友目击到醒目的蓝绿色流星在空中，后面还有一条好长的尾巴。有上海、江苏、浙江的网民说，我亦都见到离唔切影，有条好靓嘅蓝色小尾巴。南京琴日亦都见到啊，彩色嘅好靓好大。大火球划过之后，从天而降。据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管黄科超表示，由现有嘅资料嚟睇，基本可以确认呢个系火流星。上海天文馆网络科普部部长施伟表示，通常我们将它叫做火流星，主要是指光度比较光的流星，好像这个确实是光度大大超过一般流星，不算很常见。中国古人经常根据天象的变化来推测朝代的兴衰、世事的吉凶，而火流星通常和陨石有关，如果出现陨落，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当朝重要人物将要过身，或者有其他大事件发生。2023年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过身之前，中国大陆多地出现火流星。据报道，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讲过，历史上很多大人物过身之前都会有天降陨石作为预兆。河北唐山1976年大地震之前，吉林就罕见落陨石雨。同年的9月9号亦都是唐山大地震43日之后，毛泽东过身。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预言，中共政权将会蛇始蛇终。而中共建政之后的领导人之中，除了习近平和前中共党魁毛泽东这两位党魁之外，就没有其他人生肖属蛇。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倒台之日就是中共政权瓦解之事。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如果由天象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到了中共灭亡的时候了。就连 Clock 都分析出中共会在一年至到年半之内垮台。古人讲天遂象，见吉凶，宇宙变化是有规律的，即使中西方相隔遥远，但是对星象和某些天象认识就出奇一致。印度神童阿南德提前3个星期预测缅甸地震，荷兰太阳系几何测量研究员胡格贝茨提前3日准确预测了土耳其大地震的震级 地震区域同埋跟住落嚟嘅超强余震。咁都系因为佢哋见到星体变化嘅规律。安徒生喺卖火柴的女孩故事里面亦都透露住欧洲人对流星嘅认识。书里面话，小女孩记得嫲嫲讲过，一颗星星嘅陨落就有一个灵魂要离开人间。中国古人天人合一嘅理论是通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古老智慧的结晶。如果真是好像天象预示，好像 Clock 的分析，中共的确很快就要灭，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忽毒誓要将生命献给这个党的。中共一旦被消灭，你之前发过的誓咪就会为自己带来危险了吗？因为天灭中共，灭的不是一个名词，而是由一个个生勾勾的人组成的中共组织。所以希望更多人在中共解体之前声明三退。国民党立委曾经提出议案，将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六年缩短为四年，引发国安疑虑。而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和黄美惠将会提出议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定居在台湾设立户籍之后，想要申请国民身份证就应该放弃原国籍。专家表示，取得台湾国籍的问题不在于年限的长短，关键在于对国家的认同、忠诚以及社会的融入。希望内政部拿出一个积极态度去推动立法。面对去年三月国民党立委许宇恩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应该由六年改为四年的相关争议，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和黄美惠六号提出修正议案，主张中国籍配偶定居台湾设立户籍之后，如果想要申请国民身份证应该回归国籍法，规划相关规定，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进一步避免同国籍法要求规划台湾单一国籍国家忠诚的规定出现抵触。黄定宇透过面书表示，无论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南非和澳洲，目前世界各国人民申请规划台湾国籍都必须要出示放弃原国籍证明书，除非适用于特殊贡献或者特殊专长，冇道理唯独俾中国人例外，唔使放弃原国籍。况且中国仲系唯一武力威胁台湾嘅敌国。而台湾基进党党主席黄兴焕就表示，以前嘅规定就系话，中国嘅好似配偶呢一啲移民，要取得台湾嘅国籍，只需要放弃户籍，而唔需要放弃国籍，咁系会有问题噶。当两岸战争嘅时候，咁佢哋系效忠边个国家呢？所以我觉得所谓嘅呢一个类似中国配偶取得台湾国籍嘅问题，唔在于年限嘅长短，唔在于四年六年嘅问题，而其实系喺两个关键。第一个就系必须要放弃中国国籍，因为咁系关系到国家嘅认同同忠诚。第二个就系社会嘅融入，唔系只有语言嘅融入，更重要嘅系价值嘅融入。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于民主共和的价值必须要认同，要融入，那完全是呼应赖清德总统的国安十七策。赖清德总统将中共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既然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会要求中国移民到台湾要取得台湾国籍而放弃中国国籍，这样是一个最基本的行使要求，咁系对于台湾呢一个国家忠诚嘅最基本嘅行使要求。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